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543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在法理上提高，找回掉队的同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22日。同修大姐 A, 今年73岁，1993年得法，是位老大法弟子。近期他系统地学了师父的各地讲法，触动很大。师父有下述讲法。弟子问，如何才能真正破除旧势力的安排，走出私，成为真正的正法弟子？师父，宇宙的过去是未私的，就说人吧，那真的是在关键时刻不管别人的。我在正法开始时候，一些神跟我说，就你管别人的事，你们听了也觉得不可思议，因为你们是大法造就的，为他的正法正觉的生命。如果我不做，所有的生命也就随着历史结束了。所以作为一个生命来讲，能够在做事中考虑别人和所表现出来宽容，是因为基点就是为他的。大法的修炼者发现自己有私，那就渐渐地克服它，认识到了你就是在修炼中又迈出一步了。因为不修炼的人是认识不到这一点的，也不会去考虑自己自私不自私的问题，只有修炼的人才会经常地反过来看自己，向内找。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弟子问，掉队的老学员不知道自己掉队，不让人说，又不懂正法修炼，怎么办？师父，不修炼怎么办？修炼呗，让他想办法修炼。让师父给你出个什么绝招，你碰到的问题，那就是你修炼要解决的问题。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围绕着这几段法， A 同修感到作为老大法弟子责任重大，联想到周围有一些长期修炼提高不上来，消沉受病业困扰，悟性差想放弃修炼的同修，觉得有责任找到他们，交流切磋，整体提高上来。一、暴露隐藏的执着。有一位因办事远道而来的 B 同修住进我家，他60多岁，是一位退休的教师，已经修炼21年了，每天忙于做资料，三件事也能坚持做。我们本以为他很精进，但却发现他晨练进攻时老打瞌睡。A 大姐提醒他，他却不承认，看到他的身体的表象很多年来都不好，我们感到十分的诧异。 B 同修本想第二天就买票回家，另外两个同修先后帮他网上查卖票地点，到了售票处却不卖去他家地点的票，只好继续住我家。转天的早上，无意间谈到得法的经历，问到 B 同修已离世19年的丈夫是否曾经得法，出乎我们的意料，他眼泪刷地流下来，还连声说，别提别提，不能提，一提我的泪水就止不住，还一时间说不出话来。他的丈夫在世时，他们夫妻非常的恩爱。 A 大姐看他哭得那么伤心，语重心长的善意地说，你的情好重啊。 B 同修马上反击，你是被你丈夫磨够了才放得下。 A 大姐为了开导他，说起了自己曾经带着患脑出血的丈夫去2000多公里以外的丈夫的老家救人，匆忙中连一粒药也没带上，没想到他一路上越走越精神， 到了老家讲真相，劝三退，四家人及多位朋友同意了三退。另外 A 大姐以第三者的角度讲述了自己修去儿女情的磨难。原来 A 大姐的女儿因三角债缠身，加上生意失败，无力偿还所欠债务，被人追债，绝望之中想跳楼来解脱了事。她女儿告诉她，以后你就同弟弟生活吧，还说我照顾不了你了。 A 大姐看到女儿躺在床上奄奄一息，万念俱灰的样子，觉得女儿随时都有跳楼的可能，马上悟到我的考验来了，就平静地劝告女儿千万不要有自杀的念头，并告诉她你觉得在人世间苦，去了那个空间更苦，根本不是你想象的那样不吃不喝一了百了。 A 大姐内心明白人各有命，自己是个修炼人，这是个大考验。师父讲，难就难在你明明白白的在常人利益当中吃亏，在切身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遭受痛苦时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作为一个练功人就这么难。选自转法轮。关键时我要叫你们决裂人时，你们却不跟我走，每一次机会都不会再有。选自精进要旨八根。修炼呢，人和神之间就那一念之差，可是那一念之差呀，说起来简单，那是经过深厚的修炼基础才能够做得到的，自己真能够下功夫学法，你就能做到。选自2004年纽约国际法会讲法。在考验面前，修炼人要悟到人神之间那一念之差。于是排除干扰， A 大姐坚持做好三件事，冷静对待女儿的事情。大概两个月后，女儿的事情柳暗花明又一村，得到顺利的解决。 A 大姐明白是自己放下了情的执着，而迎来了这样好的结局，这一切都是师父的安排。听完了 A 大姐的故事，毕同修受到触动很大。毕同修说自己的几个姐弟及大姐夫都是修大法的，他大姐夫病也拖了很长时间没有去医院治疗，最终离世。因他经常陪姐夫一起练功，他大姐的女儿因此而怨恨他，要报复杀了他的话也传到了他耳朵里。毕同修愤愤不平地去质问这个外甥女是否有这回事，他没想到外甥女说没有那回事，其实这就是假象，是对修炼人心性的考验。我们发现毕同修对外甥女缺乏宽容大度之心，他还讲了好几个国心性观的话题，发现他对别人埋怨的心特别的强，长期存在。我们问他是否发现他姐夫的执着了，他想了想说没有发现。同时通过交流，他意识到他家族多人的修炼状态长期不在法上，主动邀请 A 大姐到他家住，帮助大家共同提高。 A 大姐叮嘱他每天读完转法轮后一定要抽出时间多学师父的各地讲法，特别是近几年的讲法，就会找到答案，那里面有你要解决的问题。在大法中什么问题都能解决，不在法中任何人心的执着都解不开，只有在法上归正自己的一言一行，才能走出旧势力的安排，才能救了众生，其他都不重要，跟师父回家最为重要。一方面几位同修通过交流在法上提高了，另一方面我丈夫同修第三天晚上回家，很快在网上查到了另一个不远的地点有票卖，顺利地买到了毕同修回家的票。在这过程中令我们感到冥冥之中一切都是慈悲的师父在安排呀。二，找到受病业困扰并消沉的结。我们去到了100多公里以外的某镇，三年前曾经去过，这是个繁华的大镇。 C 同修家住在镇子的中心，在附近菜场经营一家干货店，丈夫及两个儿子及住在附近的妹妹 还有住得稍远一点的姐姐及姐夫都是1997年时得大法的。三年前，附近的同修都来他家学法，每周一次。小组学法通常有七八个人，每月一次。大组学法也在他家，有十几个人。这次去了解到，小组学法只剩下他和儿子及他妹妹三人了，大组学法还坚持着。2007年，她丈夫因与麦村人争墓地，同修妹妹劝解却不听，被旧势力抓住把柄，导致病业不久离世，在镇上造成不好的影响。三年前，谢同修结实健壮，现在人很消瘦。50岁的人走起路来提不起步，弓着腰，没精神，长期失眠。熟人看到为他担心，提醒他早去医院看病。谢同修的儿子看到妈妈的状况，多次督促妈妈抄法，由于力不从心，他很快放弃了。随后谢同修又背法，但总是打瞌睡，干扰很大。虽然他很重视练功，天天不间断的练功，但是本体的改变却走了下坡路。谢同修看到 A 大姐年龄73岁了，面容红润，白里透红，行动敏捷，走起路来像年轻小伙子一样，看上去才50多岁，身体健康，精神饱满，人也开朗，根本想不到得法前是个多病愁眉苦脸打不起精神的人。 A 大姐的良好状态就像镜子一样，让 C 同秋看到了自己的不足。 C 同秋的儿子常常玩手机，喜欢和常人朋友一起玩，学法不入心。妹妹同秋很精进，三件事坚持做得好，看到姐姐及外甥的状况，心里很着急，常常提醒他们，但收效不大。经过两天交流后，将我们看到的情况提醒 C 同修加以注意和改正，尤其提醒将大法书摆放在整洁干净的地方，还看到他家电脑坏了，一年多没上明慧网了。其实有法在，那些大法弟子无论他和大家联系和不联系，只要他能知道大法的形式，能够上网突破网络封锁，他都能够跟上形势，因为有神在管。选自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不看明慧网，跟不上大法的进程。回来后，我们冷静地回想整件事情，意识到 C 同秋家有七个人修大法，他们的一言一行就影响着镇子上的人对大法弟子的看法，从而影响众生的得救。他们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都说镇子上的人都在用眼睛盯着他们一家人的表现。因为丈夫40岁时去争墓地，造成病业去世，已经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了。他自己身体也受到旧势力的严重迫害，常人为他担心，提醒他去医院。我们意识到责任还没尽到，有必要再一次去他家进一步切磋。第二次到 C 同修家，同修儿子反映，妈妈在店铺经常与客人为一些小事发生争执，但她却不知道修炼人应该向内找，找自己的不足，与人为善，总是怨别人。有时在自己心里把家里的事看得比法重要，想的是赚钱，对亲情的执着都比这法重要啊，自己的业力不想消，不想吃苦，这是真修弟子吗？这样修十年也什么都改变不了啊。选自澳大利亚法会讲法。我们告诉他，你现在的身体状况就是旧势力已经对你下手了，让他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最后他承认自己一直以来都与公共争吵，认识到长期没有改掉根本的执着，长期积压的心性问题没有重视，因守不住心性形成很多的障碍，给修炼造成很大的困扰。原学法小组的一位60多岁的弟同修有大半年没来小组学法了。这次五天与我们交流中谈到，经历了三次心性关没过好。第一件是因土地占用而补偿不公平，气愤地多次找村长说理。第二件是因丈夫被骗而生气。第三件事是亲戚借钱长时间不还而有怨气，不久得了肾结石，影响修炼，法理不清，对病业没有正确的认识，不能吃苦，学法犯困，对旧势力的迫害和干扰还不自知，觉得修炼很难，顺从旧势力的安排， 觉得去天国当众生就满足了。师父说，你觉得简简单单的事，你觉得你的一举一动想法都很自然，都很简单，这没什么呀，这有什么呀？什么叫没什么？你的责任重大，怎么是没什么？你就在常人中做一个好人，你不修炼，你都是犯极大的罪，因为你不救你该救的众生，你对史前你签的约你不兑现，不是这样的问题吗？我以前讲法从来没有用这个口气跟你们讲过。师父心里着急，快到最后了，有些人不着急怎么办？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对照师父的讲法，弟同修意识到之前的想法错了。另一位不识字的60多岁的义同修，将近一年没来小组学法了。一年前能坚持做三件事，但近一年来不学法不练功，长时间在地里干活，每天疲惫不堪，常常腿痛腰疼。义同修承认自己有一大堆的执着，他很困惑，不知为啥一见丈夫就想骂他，因为他不识字，常人丈夫常常给他读转法轮，丈夫也说他不像个修炼人。有一次他常人女儿喝酒醉了，躺在床上迷糊之间说出妈妈是从很高层天梯一层一层走下来的，还和师父签过约。义同修还在梦中经常看到一层一层的天体中许多穿着漂亮古装服饰的天女。对于师父慈悲明显的点化，他还是不清醒，对旧势力及烂鬼的迫害分不清，在烂鬼控制指使下竟说出不修了，下地狱就下地狱吧，这样糊涂的话根本分不清是谁在说，也分不清说这话的背后的含义和利害关系。大家一起学习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在讲法中说，过去的修炼人大家知道是以个人圆满为主要目的的，大法开传历史上这么大一件事情的出现能是小事吗？宇宙的法拿出来传给人，那能是一般的人修炼吗？释迦牟尼在世传的是罗汉法，大乘佛教是释迦牟尼不在世以后搞出来的，严格的说是变异的，也就是说那只能修成罗汉。可是大法弟子都是天上下来注施正法的王，是宇宙要正法才有了根基这么大的大法弟子的根本原因。要被救度的世上众生也不简单，一般的生命也不配宇宙的大法与大法弟子救度。选自各地讲法11 ,2010 年纽约法会讲法。师父的法启悟了他们，清除他们的旧观念，让他们不要认为自己没文化悟性差，要明白今生的难是前世的业所造成的，要时时牢记自己是天上下来注施正法的王，不要小看了自己。你没有完全兑现，你承担的背后的那个分配给你的那些无量众生庞大的生命群你都救度不了，那是什么？那是简简单单的一个不精进修炼的问题吗？那是极大极大的犯罪，罪大无比。你说你到时候一喊师父说我没修好啊师父，这事就完了吗？谁能放过你呢？那些旧势力放过你吗？多重大的事情啊。选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三，调对同修明白法理。五天的学法期间，在当地充分利用时间做好三件事。我们着重反复学了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对师父加重语气的讲法部分进行着重深入细致的交流，对他们触动很大，改变了刚见面时他们那种消极的不清醒的状态。C 同修睡眠好了很多。 D 同修说，我今后一定要好好学法练功发正念。第二天一早双手捧着一张纸条念给 A 大姐听，为了这个迷在名利情中不能自拔的我，你们远道而来，你们无私的奉献感化着我，我唯有好好学法好好修炼 去掉那些不好的、不正的心来报答师父，何时？这场面非常感人，看得出来这是他发自内心的表白。临别之前，我们再三叮嘱 C 同修的儿子一定要组织好学法点，带动大家坚持学法，坚持练功，做好三件事，修好自己，把在镇上造成的不良影响弥补回来。通过这次找回掉队的同修整个的修炼过程，体悟到不精进的同修非常渴望有精进的同修来帮助他们，教醒他们。在交流过程中，对不精进的同修需要极大的耐心，不责怪，不抱怨，克服不如意的生活条件，体悟到在这个过程就是修自己的过程。偏远的同修淳朴善良，不隐瞒自己的执着，很高兴与同修交流，其实他们的修炼基础并不差，用师父的法来彻底的清除困扰他们的物质，他们真正明白的本性会显露出来的，这一切都是大法的威力。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去掉怕心，正念解体监控迫害，作者北京地区大法弟子。从去年开始，中共邪党在全国范围内打着改造旧小区的幌子，瞒天过海，顺理成章地把监控摄像头与人脸识别完整地由机场、车站、码头、银行、大街小巷等公共场所延伸引进居民区，把整个中国大陆变成了一座大监狱。就拿我所居住的小区来说，总共只有四台楼，却安装了20多个不同形状的监控摄像头，10来个标明采集图像的监控摄像头，人一出单元楼门，正面、背面、侧面都在摄像头的跟踪监控中。整个小区是交叉、交织、重复覆盖，没有死角，没有空白点，而且每个单元楼门的大铁门上旁都安上电子门禁与人脸识别装置，去领钥匙时还让照相存档，一个人什么时候出去，什么时候回来，走的哪条路，出的哪个门，进的哪个门，出去什么样，回来什么样，谁家来没来人，几时来，几时走，来几个，男女老少，衣着打扮，长得啥样，一清二楚。监控室昼夜都有人值班，全方位监控，要想搜索寻找一个人太容易了。还有每隔10几米、20米就立一个柱状灯，天没黑灯已亮，天大亮灯才熄，照的小区亮如白昼。这就是邪党面子工程，而且把面子工程做到这份上，真正关乎千家万户利益的旧有设备改造改换却不动，往这样的小区送真相资料，别说外面人，就是小区内部人都感到为难，邪党防的就是这个。从明慧网上知道，那个摄像头200米外的车牌都能看得清清楚楚，警察用敲门行动拍去的照片来对照马路和小区里摄像头拍到的视频，来查看大法弟子行踪，看同修每天到哪里去，和谁在一起，有什么活动规律。中共耗费这么大的财力安装摄像头的目的，无非是利用摄像头录像做证据，对大法弟子绑架、抄家甚至判刑。师尊说，这场迫害的本身是低层的坏东西阻止我们去救人，高层生命觉得这场迫害正是对大法弟子的考验和修炼，就是这么一个关系。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刚开始我的思想负担很重，还真有些怕，惶恐不安的不知怎么办好，老想搬家，换个相对好一些的环境，可是谈何容易，因为我家是学法小组，学法是有固定时间的，时间长了他们会不会摸到规律，来的同修都是出名挂号的，在敲门行动中多次被骚扰过，有的还被照相录音过， 人脸识别会不会把他们识别出来等等一些人的观念都出来了，整日处在一种紧张焦虑状态，只有多学法和被动的发正念。后来同修也觉得不安全，提出暂时先不来了，过些时候看情况再定。恰在此前，我做了非常清晰的梦，我悟不准是师尊的点化，还是因为我有怕心旧势力演化出的假象，没有和同修说。既然同修提出来了，也不是偶然的，事关同修安全，我也就同意了。人世间有相生相克的理，也有正负同在，任何事情都不是绝对的，有利有弊。后来我发现楼门里的居民，尤其是有小孩有年迈体弱老人的，一是嫌麻烦以前无门，二是铁门沉重推开费劲，于是就有人用砖头石块等东西把门支开，这样进出就方便了。后来可能是被监控室发现了，派人给关上了，一关就锁上了。不知哪位不听邪的聪明人又把固定的那半扇门撬开了。铁门分两部分，半扇固定，半扇是活动能开关的，门禁就在这半扇门上，人脸识别就在它旁边，这样那半扇活动能开关的门照样锁着，变成固定门，原来的固定门就整天开着了。这是一场无声较量，居民这边天时地利人和都占，监控本来就不得人心，失道无人住，这样的拉锯战干没招，也就不管了。师尊说，在当今的社会中，一个人能有一点正念，这个人就已经了不起了，不是这样吗？什么样的社会，什么样的社会基础，对于一个生命来讲，他能够有正念，那是不同的。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我为常人能正念抵制、反抗邪党监控在心里叫好，同时也悟到，慈悲的师尊利用常人在帮我呢。我首先想到的就是应该恢复学法小组，把同修找回来。从历史到今天，大法弟子的生命是师尊铸造的，大法弟子的一切是师尊给的，我们就是要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情，因为我们的生命就是为大法而成就，为大法而来的，所以别无选择，只有把师尊安排的正法修炼、救度众生这条路坚定不移、义无反顾地一走到底，才能成就自己，才能使那些对自己寄予无限希望的无量众生得救度，才能圆满随师归位。我为自己的怕心感到羞愧，我为自己没过好这一关感到痛心和悔恨，关键时刻被私我左右，想的不是大法，而是自己怎样，我还配当大法弟子吗？这和法的要求相差多远，我为自己感到脸红。师尊说，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的人。见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是啊，大法弟子都是有能力的，而且能力还很大，怎能被常人因素、低层法理控制呢？有些魔能够欺负大法弟子，就是因为你看不见，你自己觉得自己无可奈何，他就钻这个空子。见2018年华盛顿 DC 讲法。师尊还说，也就是说，别看现在人类的现实状况怎么样，也别看邪恶怎么猖獗，来在这个世界上的人都是等着你们救的，所有出现的不好的事情都是对大法弟子增加威德的考验。见各地讲法吧，美国首都讲法。常言道，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江魔邪党想用监控摄像头和人脸识别来吓唬大法弟子、监控大法弟子、阻挡大法弟子讲真相救人，是痴心妄想。我们就是要用正念正行解体它。明慧网上有许多值得借鉴的好事例以及本人的做法与体悟，现归纳如下，供同修参考。一，给我印象最深的明慧网上一实例，一同修十几年做真相粘贴从未出事，问他，他说他每次出门时就想摄像头不起作用， 只有光没有图像。二，我们出去做救度众生的事情时，面对监控，我们正念对待它，并请师尊加持，坚信师尊，只要我们正念强，监控对我们不起作用。三，与所有监控摄像头沟通，让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要他们帮助大法弟子，不要助纣为虐，帮助邪恶。四，发正念清除，利用摄像头人脸识别来监控迫害大法弟子的一切邪恶旧势力、黑手烂鬼、共产邪灵，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五，先否定再清除。有个学员讲，电子设备最弱了，一清它就失效。举个例子，有人开车出去，回来手机接到有罚单信息，就去交通队办理，他发了一念否定这个迫害，清理了一下，到交通队，他们在一个电脑上查了半天，转头又向另一个电脑查，最后回头说，没事了，你走吧。六，还可发正念抹去你所到之处摄像头里有关本人所有图像信息，不留一点蛛丝马迹，一片空白，或者干脆让摄像头坏掉，这是预感危险后的补救措施，这一条也可用在所在小区的摄像头上。七，用人的方法也可做些防范，比如戴上墨镜或平光镜，戴个口罩或帽檐大一点的帽子，天热时打把伞，衣服要勤换，深浅、肥瘦、长短等反差大些，鞋也不要总穿一种颜色和款式，用这类方法模糊与掩饰自己的特征，也可稍微装扮一下，灵活运用。八，外出讲真相救人，最好不要使用老年乘车证，因为那证上有本人信息，最好使用无任何个人信息的交通一卡通，也不要连续经常去一个地方，乘车路线经常变，地方经常变，步行路线也经常变，无规律可循。九，尤其到学法小组，固定时间、固定地点、固定人员、固定乘车路线，再拿个老年乘车证，这对自己和同修都构成最大安全隐患。建议一，改用一卡通；二，不要长期固定在一个同修家，有条件的同修都可参与进来，排队轮流更换学法地点；三，时间、乘车、行走路线、服饰装扮自己斟酌变换掌握。目前从明慧网上报道出来的各地大法弟子在讲真相救人、挂横幅、粘贴、散发真相资料等所遭受迫害的，大都是恶警利用摄像头，包括人脸识别、绑架迫害和不明真相人的举报。不管哪种情况，都要切记我们是师尊的弟子，关键时刻喊师父，请师父帮助。师尊说，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见转法轮。坚定的信师信法，正念正行，师尊无所不能，大法威力无边。师父在红营二师徒恩中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必要时还可运用神通。师尊说，大法弟子在正法中已经充分发挥着功能的作用，比如在正法中正念很纯实，功能运用得很全面，而且很多弟子都能在正念中随心所用，几乎是用什么有什么，如将迫害大法弟子的邪恶坏人定住，只说一声定，或者说你站在那儿别动，或指着一群坏人就一定动不了，过后想一下解就解除了。见精进要旨二，什么是功能？心想事成，在常人是憧憬，在大法弟子是功能。师尊已经把这功能讲给了我们，当我们能自如地运用这种功能时，那摄像头还能照到我们吗？恶警还敢迫害我们吗？人脸识别还有用吗？不明真相或心术不正的人还举报得成吗？我们的生命已经属于大法了，有师在，有法在，正念正行，就按师父说的做，就什么都能解决。最后让我们牢记，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 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见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抛砖引玉，不在法上的地方，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世人觉醒宜三退》，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我今年73岁，从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到现在已经走过了23个年头。以前是我救人急，现在是世人觉醒宜三退。第一部分，大姨，你等着，我再给你发展几个。去年10月1日那天，我在一个停车场讲真相，看见一个40多岁的壮男子坐在我左边的台阶上看手机。我转身说：“小伙子，看手机呢？大姨想跟你说几句话。”他说：“请说。”我说：“现在中国人都在顺天意，三退保平安，就是退出以前加入过的党团队组织。现在全国已经退出3亿多人了，有人跟你说过吗？”他说：“还没人跟我说过呢。”我就开始跟他讲，江泽民集团从99年迫害法轮功到现在已经有18年了，导演天安门自焚伟案，栽赃陷害法轮功，煽动民众对法轮功的仇恨。小伙子，咱们可不能相信谎言呐，仇恨法轮功是有罪的呀。法轮大法是教人修心向善，做好人的。大法弟子受神的旨意在救人，电视上说的都是对法轮功的栽赃陷害。他说：“大姨，我知道，法轮大法是佛法，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以前我就知道，我恨共产党，尤其是江泽民，上台没做好事。他带头腐败，流氓成性，买官卖官，出卖国土，把中国搞得一团糟。”我接着说：“小伙子，还有一件令天地愤怒的事呢，就是江泽民狠毒地下密令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谋取暴利，在国际上早已经曝光了。江泽民真是魔鬼呀，现在全球都在起诉他，所以咱好人得退出过去加入的党团队组织，不能当中共的替罪羊啊。叫神佛保佑咱吧。”他非常爽快地说：“大姨，我叫某某，用真名退党。”我给他一个护身符，他接过去前后看着说：“谢谢大姨。”我说：“是我们师父叫我们救度可贵的中国人，你就谢谢我们的师尊吧。”他接着说：“大姨，你等着，我再给你发展几个。”拿起手机就翻号，并说：“大姨，不用你说话，我跟他们一说就退。”我说：“小伙子，先停一停，不要着急，你想叫他们三退是大善之举，真了不起，我替你的朋友谢谢你。方才你说再发展几个，大姨跟你说，不是发展，是救命，法轮功没有组织。”我接着说：“你的朋友离你家远吗？”他说：“我们都是一个县的。”我说：“你回家跟你的朋友细谈，讲清利害关系，明白后彻底抛弃邪党，才是最可贵的。”他说：“我照办。”最后叮嘱他：“一定要叫他们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他走了。我看到他得救的背影，无比欣慰。我想到师尊的法，不只是大法弟子来这个世上和师父签了约，所有来到这个世上的人，生命从天上下来的神都和我有约。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这个世人的得救多么可贵，他们明白真相后又急于救别人，履行自己的使命，他也在助师救人。 第二部分，今天你不给我退档，我们很多人都准备退档呢。前些日子我在常客总站遇到一位很稳重很有素养的中年男子，我走过去和他并排坐下，我跟他说，弟弟你在等车呀？他点点头笑笑。我给他讲大法的真相，我说，法轮功这个名字你不会陌生吧？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是佛家上乘修炼大法，修炼法轮功不但祛病健身，还能使人变得诚实、善良、宽容、平和。法轮大法红传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荣获褒奖3000多项，全世界人都喜爱它，只有中共江泽民容不下善良的人群，对真善人恨之入骨，残酷的镇压、酷刑折磨、丧尽天良，世间败相多多，道德沦丧，黄赌毒假泛滥成灾，贪官横行，中共祸国殃民，人神共愤呢。一年的藏字时现了天机，天要灭中共。我劝他退党，他认真地听着然后说，我手下有一个员工，我是主编，他学法轮功，99年他去北京上访时，我负责把他接回来，我劝他上面不让练你就别学了，你也斗不过共产党，当时我是出于好心，后来他又被抓进劳教所，在那里受到酷刑迫害，回到家中不久就离开了人世，可能是给他打毒药了。我很疑惑，我从2005年开始研究法轮功到底是怎么回事，中共迫害这么多年，法轮功学员这么不离不弃，一直研究到2015年全球起诉江泽民，我了解到有20万法轮功学员及亲属依法控告江泽民，有200万各界民众举报首恶江泽民，另外跟随江泽民的高官纷纷落马遭报。我终于明白了江泽民和中共是什么货色，今天即使你不给我退党，我们很多人都准备退党呢。我听到他的叙述很受震动，我赞许他说，弟弟啊，你真了不起，不是愚迷之人呐，在法轮功受到严重打击中还能独立思考，慧眼识善恶，真是人中的精英啊。江泽民带着中国人一切向前看，中国人真是进入了一个全民抢钱的时代，老百姓受的毒害太深了，太可怜了。弟弟，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这本新书你要是能看到就更加清醒了，写得有理有据，谁看后都感到震惊，原来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就是叫人变坏变邪，没有人性，没有良知，不信神佛，断绝人与神的联系，最后毁灭人类的天大阴谋。刚才你说有很多人都准备退出邪党，那你就抓紧时间完成这个使命，帮助他们尽快退出党团队组织，上网叫法轮功学员退都行，希望你的朋友都选择一个光明的未来。他笑了并说，大姐你放心，我一定能做好。我和他何时告别。第三部分，大姐你就给他们退了吧。有的世人明白真相后不但自己三退，还主动要求给别人退，这样的事很多。有一次我给一个50多岁的女士讲真相，明白后主动要求给她的老母亲和兄弟姐妹三退。我说，妹妹，你想给家人三退是大好事，是在救他们，可是啊，这件事太重要了，你知道吗？当人加入党团队组织时，在血旗下发毒誓，要把生命交给恶党，就被打上了兽印，就是恶党的一员，就被他控制了。要想退出，必须得从内心发出愿望，才能有效。神看人心，这是性命攸关的大事，不能草率行事，你代表不了他们。他急切地说，我们家里的这些人呢，经常看大法资料，没有反对法轮功的，知道法轮功好，是被江泽民造谣诬陷的，也知道江泽民被国际起诉，追随他迫害法轮功的高官也被清算遭报了， 现在天灾人祸这么多，生死都难以预料，我们谁也不为他当陪葬品，在家我们都议论过，都想退呢。大姐，你就给他们都退了吧，他们一定会特别高兴的。我老母亲，我们兄妹共六人，一家三口共19人，我女儿是党员，我母亲入过少先队，其他人都是团员。他好像是在求我一样，看到他那渴望的神情，很是感动。我说，那你怎么通知他们？他们同意了才有效。他说，在几天就是中秋节了，我们都集中在我母亲家，我告诉他们，我代表你们都三退保平安了，一定会举杯庆贺的。我答应了，他在我的三退名单上写了19个名字，我给他们19个漂亮的护身符，他高兴地收了起来。还有一个民工，他三退后，我准备离开这里，他急忙拽住我的胳膊，求我说，大姨，你先别走，那边还有几个人不知道呢，你先去跟他们说说吧。我一愣，心想，我不去还不行呢，明白真相的人都有善心，想救别人，我是有救人使命的大法弟子，还有什么迟疑的呢？我跟他马上走过去，把那几个人也三退了，大家都笑了。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明慧网2018年12月16日的文章，监控与反监控技术的基本知识，作者海外大法弟子。一，过去监控以窃听和跟踪监视为主，现代监控技术开始于美国与苏联之间的冷战，开始主要是政府用窃听器再结合电波传递信息。平时可能想不到的有这样几种可能的做法。第一，窃听器可以小到像一个纽扣，可以放在不显眼的地方，比如放在一把螺丝刀的把手里面。第二，可以不用换电池，长期使用，可能像现在新出的手机无线充电。第三，也可以不在目标附近放窃听器，远远的用高灵敏度的仪器听，人说话的时候周围的物体都会震动，特别是窗户玻璃震动，可以从很远的地方发射人眼看不到的光，探测到震动，用仪器分析以后，就像耳朵贴在窗户上听一样。另外，水管子、下水道管子都会把声音传得很远。对于这些传统的窃听方式，可能采取的措施有，礼物中可能会有问题，可能被对方知道的地点都可能有问题。如果是自己家里，首先要加厚窗帘，然后最简单的办法是加背景声音，比如说把电视声音开大。传统的监控摄像比窃听要难一些，主要是因为摄像头必须能够看到被监控目标，跟踪拍照是传统监视的主要手段。二，当代手机和电脑是最常用监听监视工具。最近二三十年信息技术的发展，一方面政府和大公司的收集个人信息能力大大加强，另一方面技术门槛也越来越低。在美国，有法律和舆论制约政府、企业和个人。在中国，中共一直在用多种技术手段对民众进行监控。电话公司会记录通话时间、时长，一旦盯上一个人，可以录下一个人的所有通话内容，也可以用电脑把电话声音转成文字分析，再选出一小部分人工分析。现在的电脑、智能手机和网络大大提高了对个人的监控能力，原来困难的监视摄像头现在连上网络安得到处都是，手机通话会广播出去， 用专门仪器很容易窃听。智能手机随身带通过导航、 GPS 手机信号都可以定位，存放在手机上的信息往往会有众多的应用收集。多数网站和手机应用都会和广告商合作收集用户信息，然后通过大数据分析广告商对一个人的了解程度，很多时候会超过他的亲人甚至本人，然后结合通讯录上的名单和电话记录，广告商可以了解一个人的社交圈，对社交圈中的其他人也可以推断出很多信息，然后广告商和服务商会推出更吸引人的服务，实际上也是加强了对人的控制，让人越来越依赖于这些技术，越来越愿意主动把自己个人和朋友的信息提供出去，也就是泄露出去。在中国，这些广告商、服务商都可能和中共合作监控个人，所以购买电脑、手机如能尽量避免中国的品牌，避免用国产软件，可以帮助避免个人信息方便地落到中共手里。手机上的应用软件 App 尽量少装，因为这些应用往往会在安装的时候要求很多权限，最常见的要求如通讯录、通话记录、无线上网信息、 GPS 定位、话筒、摄像头，然后这个应用软件就可以利用做监听监视了。在这场迫害中，作为法轮功学员，通讯软件和服务也要避免用国产的。三，国外软件并非绝对安全。美国的软件产品情况要复杂一些，大企业收集个人信息会有加密处理，然后一般会存在美国的机器上，受到美国法律的保护和监管，这些信息中共很难拿到，但是也不是绝对安全。比如这些年出现的一些特例，都是美国公司和中国公司合作，或者把服务器放在中国，或者是在中国有分部，然后借口要符合当地的法律，给中共提供用户信息，或都配合中共过滤信息。受到媒体关注的事件有 Skype 通过中国公司出特制版本，雅虎中国向中共提供意见人士信息，谷歌中国曾经在中国提供搜索服务，会过滤搜索结果，谷歌新闻从中国访问也会过滤结果，苹果公司下架 VPN 软件，苹果公司把中国用户放在 iCloud 上的信息转到中国内地的服务器，也就是说中共的执法部门可以去索要服务器上的任何个人信息。谷歌正在进行清廷计划，想再次推出过滤版，也就是中国版的搜索应用。现在知道的大公司都是既不想失去现有用户的信任，又想迎合中共来换取进入中国市场，采取的做法都是把针对中国的业务分离出来，把相关的服务器和工作人员放在中国，和其公司在海外的主体业务切割开来。所以如果知道使用的服务是美国大公司针对多数用户提供的，一般性的使用是可以信任的，但是更敏感和机密的事情还是不能保证这些公司的员工不会看。四，翻墙也非绝对安全。所有的 VPN 服务商都可以看到用户网络地址和要访问的网站，国内的服务商都可能会把这些信息交给中共。五，网上身份信息难保安全。身份信息一旦上网后，就很难保证信息安全，不但会被各家收集广为流传，而且还可能被用于冒名欺诈。网上欺诈、电话欺诈的最主要方式就是假冒他人，如果是电话，不仅能看到来电号码，还能听到对方的声音，以此确认通话对象要好得多。但是面对中共用一个政府的力量来对付个人，即使面对面看到，也不能保证原来的朋友现在不是在被胁迫做事。网上只凭用户和文字，那就很容易出现被冒名的情况。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修去求安逸心的过程，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9年1月15日。在修炼过程中，师父多次点化我修去求安逸心。我讲一讲最近一次修去求安逸心的过程。几天前，到半夜时，突然特别困，大脑中好像没有留一点余地，就是要马上上床睡觉。这时，距离发半夜12点的正念还有半个小时。可是就这半个小时，我都无法支撑下去，困倦像山一样把我掩埋了。一点微弱的主意识知道，我现在要上床了，半夜12点正念肯定要错过。就守着这一丝正念，坚持发了12点正念。说起来容易，实际上当时能抵挡得住，还是需要平时的修炼基础的。因为我每天只要有一点空闲时间就背法发正念，除了四个整点外，每天还会发两次一个小时的正念。讲真相也不懈怠，特别是平时能抓住一丝一念修自己，所以主意识还是相当清醒的。像求安逸这种执着心，表面上看起来不是什么大事，真的要过关也同样需要相当强的正念的。当天晚上闯过去后，第二天早上3:10起床练功的时候，师父的声音响起，带着深深的笑意。也许是师父为我昨天闯过了一层求安逸心而欣慰。第二天，我主意识很强地坚持到半夜12点发完正念以后才休息。第三天晨练后，到晚上8点多的时候很困，就想睡一个小时再起来学法吧。没想到这一睡，半夜12点的发正念闹钟响起，我才一惊之下醒了。再看自己穿着厚厚的棉衣，直挺挺地睡在床上，我主意识瞬间明白，这哪里是自己睡了呀，是被邪恶直挺挺地压倒在床上四个小时。我心里一激灵，马上决定起床发正念，长时间清理自己的空间场。所以我发完12点正念后，又连续发了2.5小时正念。当我停下来时，看了一下表，2:40，心想还有半个小时才练功，我现在是睡一会儿还是接着发正念。就这一念的犹豫，思想中就开始连续的反应，我还是睡一下吧，就一会儿，今天多睡一会儿也行，今天可以3:50练功，不用3:20练，不用练也行，多睡一会儿，发6点正念时再起也可以，白天再补上。连续不断的思想一个接一个冒出来，还伴着浓浓的困意。我当时主意识分辨了一下，虽然这些思想都是以第一人称我的形式发出来，但是这绝对不是我自己主意识想的，而是邪恶以我的口气往我思想中反映的。那浓浓的困意也是他向我这里散发的黑色的场，目的是让我主意识不清醒，随着他给我发的那些念头去睡觉。这时我也意识到是哪里被邪恶钻了空子，就是我刚才想的，还有半个小时才练功，我现在是睡一会儿还是接着发正念。就这动摇的念头，邪恶马上就钻了空子。当我分清楚不是自己后，马上困意全消。3:10下床收拾一下后开始晨练，白天照常背法做3件事，依然精神饱满。第四天，一天主意识都很强，半夜12点发完正念后睡下，早上3:10要起床的时候，
感觉身体仿佛千斤重，又感觉被子里暖暖的，完全不想起床，不断地加强主意识，才勉强抬起了这千斤重的身体，起床练功。当站到地上的时候，马上就感觉轻松了。同时师父打给我看，那千斤重的感觉根本不是我的身体重，而是有一座像大山一样的顽石压在身体里面。它就是求安一心，它巨大无比，所以体现出来像身体千斤重。由于我一次次的正念很强地冲破了它的阻挡，它从我的身体内开始剥离开了。我分清楚它不是我，也看到了它像大山一样的形象。当求安一心修过来后，法理清晰了，我意识到为什么当冬天的时候会那么难起床呢？并不是表面上我们认为的冬天天冷，在被子里舒服，起床苦，才让我们难以起来的。这是人的观念。实际上是，冬天的时候，人在被子里感觉舒服，而这舒服的感觉，其实就是求安一心这颗执着心反映到我们大脑中的。只有当隆冬时，被子里和被子外的舒服和苦的巨大反差，才是求安一心全面反映出来的时候。舒服和苦的感觉都是它发出来，也只有它出现的时候，才是去它的最好时刻。但是这时，我们往往都以为是自己不想起床，其实就是错过了去掉它的最好机会。这颗求安一心又被我们保护了下来。这时我也想到，很多人在严酷的环境下不能够正念面对妥协，也有很大的一部分原因是求安一心在起作用。因为求安一心觉得严酷的环境苦，赶紧逃离那环境才会舒服。我经过这几次去求安一心的过程，感觉自己已经不会再被他所控制了。修炼就是我们一丝一念中能分清哪些是自己，哪些是执着心或者观念，才能更快地修去它。否则我们就会被执着和观念所左右，长期走不出来，让执着和观念代替了我们再活。有的同修说，我都冲过很多次困倦的感觉了，为什么下一次还这样呢？个人理解是，同修硬挺过去的，挺的过程根本没分清楚哪些是求安一心，哪些是自己。因为分不清求安一心这颗执着心，所以并没有连根拔掉这颗心，只是没被它控制自己而已。当然，下一次这颗求安一心还会出来表现。个人的一点修炼体会，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正念正行，切莫再滋养邪魔。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12月5日。正法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时期了，那么讲真相、救度世人的时间就弥足珍贵。大法弟子立足于常人社会的修炼环境中，最大限度地保持着和常人一样，平衡着工作单位、家庭及邻里之间的关系，还要抓紧每分每秒做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要做的三件事：如何正念正行，不被邪魔钻空子干扰和浪费了宝贵的正实法的时间，就显得非常重要。现将我在正实法中的一些感悟写出来和同修交流，共同精进实修。一、集中最强的注意力通读大法，正念法中生。虽然我看不到另外空间，但是我坚信面前这本转法轮每个字的背后都是重重叠叠的佛道神和师尊的法身， 所以通读大法的时候，我绝不允许头脑中闪现一丝一毫的杂念，集中最强的注意力通读大法，字字入心，有时就像定住了一样，浑身发热，能量非常强大。每天这样通读大法二至三讲，无论发正念还是讲真相，正念正行中，正念越来越坚实，越来越强大。二，彻底改变常人的思维，切莫再滋养邪魔。常人的思维形成惯性顽固，且不易被及时察觉，所以对大法弟子不注意时，破坏力非常之大，因为他在滋养邪魔，也使邪魔钻了空子进行干扰和破坏。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开示，长期以来，大法中的众生，特别是弟子，一直对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存在着一种不同层次的误解。每当磨难来时，没有用本性的一面来认识，完全用了人的一面理解，那么邪魔就利用了这一点没完没了的干扰与破坏，使学员长期处于磨难之中。法在提高心性方面具有无边的法力，且是庄严神圣的，用什么样的心态对待就尤为重要，这就需要我们彻底改变常人的思维惯性，用强大的正念取而代之。常人千百年来形成的思维惯性，一有个风吹草动，头脑中就不受控制的思前想后，甚至在学法中、练功中、发正念中，有的时候这些想法貌似就是在为解决问题，尤其在磨难中更为突出和顽固。殊不知大法弟子的一丝一念可都是具有强大能量的，所产生的黑乎乎的物质不但滋养了邪魔，也就成了邪魔没完没了干扰和破坏大法弟子的必然。而到了正法的后期，邪魔更是以此作为加重迫害的把柄。师尊的法身和正神也都是无可奈何，因为是大法弟子本身要的或滋养的。其实大道至简至易，我们只需将这些不受控制冒出来的一丝一念对照大法来衡量一下，符不符合法的要求。例如发正念的时候，师尊要求我们集中强大的念力，保持纯净的心态，那么发正念的时候冒出来的任何念头就是干扰和破坏。那么学法中、练功中不也是这样吗？明晰后就立刻加强自己的正念，用强大的正念抵制和排斥这些思维和念头，往往这个时候我就会感觉到全身发热，能量场非常强大，而邪魔只有被解体或是望风而逃的份了。记得有一次中午下班步行回家，心里背着师尊的经文道法，快到小区路口时，看到一辆防爆警车开到人行道上，冲着我缓缓开来，下意识心里冒出一个怕的念头。这一瞬间我意识到这是去我怕心的，我立刻加强自己的正念，完全由强大的正念力控制住自己的思维，然后面带微笑，迈着稳健的步伐走了过去。防爆警车没有停留，擦身而过。第二天中午，我从厨房窗户又看到那辆防爆警车停在单元楼下，我依旧用强大的正念控制自己的思维，午休时躺在床上，心里背着师尊的经文道法。上班时，我和未修炼法轮功的妻子一起出门，妻子看到防爆警车表现出很惊慌的样子，我用强大的正念控制着自己的思维，面带祥和的微笑走到他前面，堂堂正正地朝着防爆警车走过去。这时出现了极具戏剧化的一幕，防爆警车突然加大油门，从我面前左转弯夺路而逃，车里的人貌似是看到了非常害怕的景象一样。我对妻子笑着说，看到了吧，一正压百邪。三，保持清净心，走出人的状态。师父在转法轮中讲过这样一段法，我有一次把自己的思想和四五个层次极高的大觉者大道连在一起，要说高呢，在常人看来简直高得耸人听闻，他们想知道我心里想的是什么。我修炼这么多年，别人想知道我的思想根本不可能，别人的功能根本就打不进来，谁也知道不了我，他也知道不了我想什么， 他们想了解我的思想活动，所以他们经过我同意，有一个阶段把我的思想和他们连上。连上之后，我有点受不了，不管我层次多高，也不管我层次多低，因为我在常人中，我还做着一种有为的事情，渡人的事情，心在渡人。可是他们那颗心静到什么程度啊？静到一种可怕的程度。你要一个人静到这种程度还行，四五个人坐在那里边都静到那种程度，像一潭死水，什么都没有。我想感受他们，感受不了。那几天我真的心里头很难受，就感到那么一种滋味，我们一般人想象不到、感觉不到的，完全是无为的，是空的。每次通读转法轮，读过这段讲法时，总被静的状态所展示的巨大法力所震撼。而我们在正念正行中，在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上，如能在思想中时刻保持静的状态，或许更有利于我们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有时候在准备什么时候对谁谁去讲真相，就在自己头脑中想着如何如何去讲，还设想着会出现什么状况，自己如何去应对，甚至学法时发正念时也会想着下午要去对谁讲真相的事，而真正去讲真相时却被这些想法所干扰，出现正念不足，起不到救人的效果。后来在学法中明白了，这是在证实自己，而不是证实法。当认识到后，时刻用正念保持思想中静的状态，在讲真相中就能正念十足，说话的语气自然而然变得非常柔和，来自于法中的智慧就能启迪对方的善念，讲出的道理就会使人心悦诚服。师父在《精进要旨道法》中明示，注意，我不是叫你们人为的做什么，只是叫你们明白法理，这方面的认识要清楚。其实大法不只是渡人的，也是讲给各界众生的。觉悟了的本性自会知道如何去做，爱护你们人的这一面是叫你们在法中能悟上去。所以我们要彻底改变总想人为的想什么做什么的状态，时刻保持一颗清净心，随其自然，正念正行，在精进实修中，在做好大法弟子的三件事中走出人的状态。个人体悟有不妥之处，敬请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